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一起来唱赞美诗313首，313首。主的恩典，今天晚上，能够有机会来跟我们诸位学员在这里，来聚会敬拜神。今天晚上我要用一段圣经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到11节。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到11节。预备开始。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 就伏伏在耶稣脚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底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到格尼撒勒湖，在湖边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众人在拥挤着想要听主耶稣讲道。主耶稣看到湖边有两只船靠在湖边，可是打鱼的人却离开船去洗网。那有一只船是西门的，所以主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然后就在船上教训众人。当主耶稣讲完之后，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其实在主耶稣用西门的船之前，他们才整夜劳力捕不到鱼回来。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又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那这一次这个网一下了以后却圈住了很多的鱼甚至网险些裂开也装满了两只船。彼得在这里跟主耶稣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这一网为什么会满满的鱼，就是依从主的话。会依从主的话，当然就是对主耶稣有顺服相信的心呢。那当这一次所捕到的鱼让门徒他们都非常的惊讶，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才认识到耶稣并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他们就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可是主耶稣却对西门彼得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是主耶稣拣选门徒，也应许门徒将来要得人如同得鱼一般。那么什么叫得人当然就是传福音了。然后今天晚上就用这一段圣经来跟大家谈我们青年跟宣道的问题。可能我们会觉得传福音不是我的工作，我才高中生，我才高二，那所以传福音应该是教会的传道长老执事应该是他们的工作。对我来说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了解主耶稣他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他要复活升天的之前，他曾经给门徒两大使命。哪两大使命两大使命，哪两大使命？106是谁？座号106弟兄，两大使命，哪两大使命？高二哦，上过宗教教育的课吧？不知道。哪两个使命？主耶稣跟门徒说，第一个，主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然后呢？主耶稣跟他说什么？站起来说啊！你怎么样？看圣经。突然叫你，回答不出来啊！好，请坐。406，是。好，来。主耶稣告诉他什么？ 啊，大声啊！好，主耶稣告诉彼得说：“那就你就要牧养我的羊。”好，那后来主耶稣又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两大使命，也是主耶稣吩咐门徒的两个使命。但是其实我们综合起来，应该是一大使命。牧羊主羊的目的是什么？马太福音28:19，主耶稣跟门徒怎么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啊。马太福音28:19，我在讲，你们要赶快翻啊，高二了呢，哈，哎，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什么？做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呼噜门徒要出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牧养主羊的目的就是要让主的羊能够长大，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然后来为主耶稣传福音。所以当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主耶稣告诉门徒，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什么？好了，来，你说，《使徒行传》得到能力，然后呢，再来，从哪里？大声，然后，好。主耶稣告诉门徒，当你们得到圣灵，从那你们就必得到能力，然后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耶稣的见证。所以门徒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在马可楼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圣经里面记载有多少人？啊，有多少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有多少人？使徒行传第一章啊，赶快看，反应要快一点。多少人？120人。这些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到第二章记载，当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那圣灵降临的时候，2:11记载，当时的使徒就站起来向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乡亲诉说神的救恩。当彼得讲完之后，结果是如何？37怎么说？翻到的起来读，反应要快一点了，高二啊，来，来那个王。哎，对。好，再继续38。好，那那一天有多少人受洗？继续看下去呀、啊！哎，反应快一点，时间不够啊！多少？3000人受洗，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好，那耶路撒冷的教会从那一天建立起来以后，当时他们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常常在圣殿，常常在信徒的家里啊，一起用餐啊，一起吃饭啊，一起啊，这个祷告啊，擘饼啊，所以过着彼此相爱、环互共用的生活。主耶稣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后来又有一天，又有一次啊，5000人受洗。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的兴旺。但是在耶路撒冷，他们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在主里啊，大家是一家人，在地如天，非常快乐。可是主耶稣的旨意是什么？主耶稣的旨意是什么？是要他们就在耶路撒冷这样就好了吗？ 就在教会里面这样就好了吗？不是，对不对？要他们做什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见证，对不对？可是门徒忘记了，没有这样做，他们一直只局限在耶路撒冷。所以到第八章，主耶稣就用迫害。第八章啊，打开第八章，主耶稣就用迫害，借着迫害把当时的教会啊大遭迫害之后，那门徒就四散了啊。所以到第八章第四节就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福音就往其他犹太各地，还有撒玛利亚一带的地区，甚至后来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会读到有主耶稣拣选保罗，保罗有四次的到国外的旅行传道，所以福音就这样往外国传出去。这是主耶稣的旨意，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教会被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神国的福音。一个教会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就没有建立的价值。那今天我们每一个被主耶稣拣选的人啊，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每一个被主耶稣拣选的人，如果我们不成为主的门徒来为主耶稣传福音，那我们也没有被拣选的价值。那可能各位会想，那我能做什么？好，我们先认清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身份。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来一起读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来，预备，开始。好，以色列百姓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称为独居的民，所以他们不列在万民当中。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为什么称为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也就是他们是特别被拣选的族类，神从万人当中来拣选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成为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啊称为啊这个啊这个神的选民，要建立一个君尊祭司圣洁的国度。那这个跟啊列邦有什么分别？列邦都有君王在带领他们，在治理他们，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所以神从以色列人当中拣选祭司，就是亚伦跟他的家族和他的后代，来当以色列人的祭司。那祭司的工作就是要成为以色列百姓跟神中间的中保。所以过去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必须要透过祭司才能够求问神，他们必须要透过祭司才能够来向神献祭，他们必须透过祭司啊，他们才能够献赎罪祭、赎愆祭。所以他们没有资格直接来求问神，为什么？因为罪隔绝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人没有资格直接来求问神，必须要透过祭司。那这里圣经上说，我们今天都有君尊祭司的职分，也就是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不一样，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透过传道，不需要透过长老执事，不需要透过啊任何人来替我们求问神，我们都可以直接向神祷告，我们都可以直接来拜神。我们遇到啊任何的难题，我们都可以直接向神来祈求。我们有了过患，我们也可以直接啊向神祷告，祈求神的怜悯。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来到世上，成就十字架的救恩。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就断气。发生什么事？好，对，圣殿的布幔从中间裂成两半。圣殿有圣所跟至圣所。我再问大家，圣所有什么东西？入门进门的右边是什么？陈设饼、陈设桌，有十二个，两列各排六个，十二个陈设饼。然后左边呢？左边是什么？入门进门的左边啊，金灯台。好，那、啊、再来正前方布幔的前面是什么？什么？应该宗教教育都有上过哈、哦，是什么？什么金什么？金香炉。好，很好。那么再来就是跟圣所中间就是布幔隔开，布幔里面有什么？约柜，约柜上面有什么？约柜上面有什么？约柜上面有什么？约柜上面那一座是什么？施恩座。对，然后施恩座两旁有什么？基路伯。好，那么每年一次，大祭司带着羔羊的羔羊的血进入至圣所，就是在啊，在那里为全民来赎罪。那么神就临在施恩座上，来跟大祭司说话。所以这个施恩座代表什么？神临在的地方。所以当主耶稣成就十字架救恩的时候，圣殿的布幔就从中间裂成两半。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记载说，他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对不对？好，就是这个布幔就是他的身体。他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的布幔打开了，打开了这一条路，所以让我们能够到至圣所，开了这一条路，用他的生命来开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跟十六节，预备开始。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这里圣经上说，主耶稣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所以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个施恩座就是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代表神临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刚说，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新约时代，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人，我们不需要透过传道，我们不需要透过长老、执事或任何人来替我们求问神，不需要。他们帮我们按手祷告，是在祝福我们、帮助我们祷告，而不是在替我们求问。所以我们都可以直接很坦然无惧的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直接拜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恩典。好，那彼得说，我们今天有君尊祭司的身份，也就是说，在新约时代，神过去旧约时代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家族才有资格称为祭司。 那么今天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那么祭司是做神与人中间的中保。那我们今天要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 做谁的中保？我们要做谁的中保？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章十八节，我们读到二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来，预备，开始。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我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患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好，我们今天都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神让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职分，要使人与神和好，最隔绝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被主耶稣拣选，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尊贵的职分，我们都是君尊祭司的职分，也就是我们要成为世人与神和好的中保。这样听得懂吧？好，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都是基督的使者。什么叫基督的使者？简单的说，就是天国的大使，神国的大使。神国的大使代表神，所以我们今天神让我们代表他，来使世人与他和好。这个职分尊贵吗？当然尊贵。那也许你会说，那我不是传道，我不会传福音啊。我们不需要怕，我们不需要怕。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来，预备，开始。我们既蒙了灵敏，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保罗在这里又说了，我们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也就是说，主耶稣既然把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我们，我们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因为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什么叫宝贝在瓦器里？宝贝就是这个尊贵的职分，天国的大使，使人与神和好，传福音的使者，这样的职分很尊贵，称为宝贝。瓦器就是指着我们卑微的人，我们就像瓦器一般的卑微。那么我们这么卑微的人，我们在世上，在这么多人当中，为什么主耶稣特别拣选我们？你觉得你很特别的举手。你觉得我很特别，所以主耶稣拣选我，所以拣选我是应该的举手。啊，没有。好，你觉得我不配，可是主耶稣却拣选我的举手。那其他人，我请问你是什么原因？啊？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我不配，但是主耶稣却拣选我的举手。好，放下。你觉得我很特别，所以主耶稣拣选我的举手。哦，没有。哦，我们都认为我们很卑微，没有错，我们真的很卑微。你看世上这么多人，可是我们没有特别啊。哦，可是为什么主耶稣特别拣选我们？这个就是主耶稣把尊贵的职分给我们这卑微的人。所以宝贝在瓦器里，瓦器就是卑微的器皿，就是我们。那么神把主耶稣把这么尊贵的职分给我们，要做什么？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传福音不是靠我的口才，不是靠我的恩师，不是因为我很有口才所以我传福音能够得到很多效果，不是，是主耶稣借着我们这卑微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来显出他莫大的能力。主耶稣就是神亲自成为人来到世上，主耶稣降生来到世上就是要来成就救灵的大功，他要救赎世人灵魂的工作。主耶稣来就是要完成这个工作，那救赎世人灵魂的工作，主耶稣把这个工作让我们有机会参与，所以让我们卑微的人有机会来参与这个工作。换句话说，主耶稣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手，要来显出他莫大的能力，也就是要救人的灵魂。所以我们不用怕，重点是我们要像保罗勉励的，我既然受了这职分，我就不上胆。所以其实只要我们有心做，各位不要觉得我很年轻，我还不会，这些你都不用担心。你只要你有心想为主耶稣传福音，你觉得我应该为主耶稣传福音，你靠着主耶稣来做，一个为主传福音的人会，你会看到神莫大的能力显明出来，要在我们身上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你会看到神的恩典，你会看到神的能力显明。所以有在传福音的人，有在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有在为主耶稣传福音的人，你会体验到神很多恩典，你会看到神的全能，神的能力显明出来。那如果你都不想为主耶稣传福音，你就感受不到神的恩典，你会觉得为什么我都领受不到神的恩典，你也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你怎么能够经历这个生命之道呢？当然不行。所以神要借着我们的手来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我曾经到某一个教会协助灵恩布道会，然后那一次有一个学校国小的老师要受洗，那我就很好奇这个国小的老师他是从外县市来教书的，为什么他会来教会。我特别问他，我说请问老师你怎么到教会的，谁带你来？他说我的学生。我说你教几年级？他说我教小学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几岁？七岁。你们几岁？17，是不是？18、17、16。我今天去上高一班，他们也说16，那你们高二班呢？16、17哦，他们是15、16，好，那么16岁跟这个小朋友，你们多他们几岁？多他十岁，对不对？你们多他10岁，他小学一年级。他说他们班有一个小学一年级，他是教小一的，他说他们班有一个小妹妹是我们教会信徒的孩子。那么教会要举开灵恩布道会，有4个布道会，有印传单跟邀请卡，结果这个小妹妹她就拿一张邀请卡去学校，就去找老师。她到老师那边，她就把邀请卡递给老师，跟老师说，老师，这是我们教会的4个布道会的邀请卡，请老师来参加。你们敢不敢邀请老师？敢不敢？布道会你们敢去邀请你们老师来吗？敢的举手。很好啊，所以灵恩布道会快到了那就好好的做。那其他的人不敢，要不要试试看啊？不敢邀请老师人家小一而已呢，你们大他10岁呢，为什么不敢？那这个老师他跟我说，这个小妹妹很单纯的很勇敢的跟他讲这一句话，他的内心一阵感动。 他从内心一个感动出来，他心里在想，我这个学生才小学一年级，他为什么这么勇敢？所以他一个感动就直接跟他回答说，好，老师一定去。那这个小妹妹很高兴，他就跟老师说，老师谢谢，然后就走了。回家告诉爸爸妈妈说，我们老师答应我要来参加诗歌辅导会，所以爸爸妈妈就启动，哎，主动联络老师，然后接送老师来教会参加辅导会。这个老师来教会慕道一年左右，他要受洗。你看这个小妹妹，如果老师再继续问她下去，她会回答吗？不会。但是她很单纯的就跟老师这样说，结果神借着他的手来显明他莫大的能力，来救了这个老师的灵魂。你看可以成就大功哦，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不能做什么，只要我们肯为主耶稣做，你会看到主的全能，主的能力在你身上显明。过去的宗教教育都是星期日早上，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改星期六，那个儿童聚会了，都在星期日早上。那过去啊，儿童聚会在星期日早上的时候，在中区、中南区啊，因为通常教会空间比较大，不像我们北部区啊，很多教会都很小啊，那么空间比较大，所以常常啊，这些啊。小朋友聚完会都会在留在教会，哎，没有马上回去。那有一个教会，那早上儿童聚会聚完会，啊，有几个少年班的小朋友，他们也没有马上回去，他们留在教会打桌球。那么当他们在打桌球的时候，突然有几个人来到教会，然后就问：“请问教会有传道在吗？”这几个少年班小朋友说没有，传道不在。那这几个人又问：“那有其他大人在吗？”他说没有，只有我们几个人在这里打桌球。然后这几个小朋友，少年班哦，少年班哦，你们是中级班哦，哦。那么这几个少年班小朋友就问他们：“请问你们有什么事？你找我们传道有什么事？”然后这几个大人就回答说：“听说你们教会会赶鬼。”这几个小朋友回答说：“对呀，对呀，对呀。”哦，然后他又说：“哎，啊，这些小朋友问，那请问你们啊，是要请我们传道去赶鬼吗？”他们说是。那这几个小朋友就告诉他们：“那我们去啊。”那这几个人就问他们：“你们会吗？”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常常参加聚会，都听传道在勉励啊，我们要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会啊，我们也有圣灵，我们知道怎么赶撒旦。”那这几个人真的带他们去啊，那几个小朋友又跟着他们去啊。到了他们家，他们家有人被鬼扰乱了，然后他们到的时候就开始祷告，然后就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魔鬼就离开了。少年班啊，不是他们有能力，是主耶稣借着他们在他们身上显出莫大的能力。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自己，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有参加过今年的青宣的举手，青年宣道营，今年宣道营有去参加的，这么少、好放下，去年有参加的，都在楼东啊，好放下，今年青宣就有让大家做食物，就是去做主家布道跟义宴布道，那有去做的人都会很清楚。体验很多，也做得很快乐，我想你们大概平常在教会里面协助啊，这个福音事工大概最多做什么？你有去做过主家布道的举手？不错， 很好。好，我们大部分人在教会都做什么？你做过的都做什么？发传单，对不对？大概布道会前，老师会带着你们，然后出去发传单。那你觉得发传单容不容易？不容易。你觉得我发传单大部分人都不想收拿的举手。好，好了，请问你怎么发？你都怎么发？为什么大家不拿？没关系，站起来说说看，你都怎么发传单给他们？好，然后他就说不用不用，是不是？好，啊，你说我们教会的传单，他当然大部分人说不要了。我告诉你们，其实发传单不会很难。你拿传单的时候，你看到人走过来，你就跟他笑着跟他点个头，然后跟他讲一句话，愿主耶稣祝福你，然后传单拿给他，他会跟你摇手说不要不要吗？不会，因为你跟他祝福，你说愿主耶稣赐福你，他绝对会跟你点头说谢谢，然后手就拿过来。发传单你可以加上这一句话，下一次你试试看，以后你碰到我，你再跟传道说你现在发传单人家要不要拿，大部分人都会跟你拿，他会跟你谢谢。好，所以你试试看。那我们不要小看这一张传单，这一张传单发出去它会发生什么果效，都不是我们想象得到。有时候我们有愿做的心，神就会借着我们的手来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我们曾经有一个信徒，他有一天到他的朋友家里，然后他跟他朋友在聊天之后要离开，他随手就拿着一张传单放在他家的这个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他走了。那一家的主人就是他的朋友并没有把这张传单丢掉，就一直摆在那里。大概经过了两三个礼拜，他这个朋友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到他家，那到他家的时候在客厅坐着，看到桌上有一张传单很吸引他，他就拿起来，随手拿起来看一看，原来那一张传单是一个癌症来信主得到主医治的这个门恩见证。那么他这个朋友看了内容，看到这是一个癌症来信主得到主耶稣医治的见证，他就问这个朋友，就问这个主人说，你这一张是哪里来的？他就想一想，好像两三个礼拜前我一个朋友来我家的时候他晃着，然后他就跟他说，那你问这个做什么？他就跟他说，你可以联络到你这个朋友吗？他说有什么事吗？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朋友就像这个传单上面写的癌症，所以他想带他去看他这个癌症生病的这个朋友。他说好，我帮你联络，就联络了，然后就联络上，就带着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姐妹就到这个生病的这个朋友那里向他做见证，然后呢带他来教会。后来这个人也信主了。所以你怎么能够想到说一张传单会发生什么效果？不一定拿到传单的当事人，也不一定这一张传单丢了就没有功效。我们在座有三重教会的请举手。好，放下。我在几年前注目三重教会，我曾经勉励信徒大家发传单。那我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天发五张不用多， 一天一个人发五张，这样一个人一个月就发150张，100个人就发几张？15000张。那这样勉励的时候，有一个慕道者，一个青年，他还没有受洗哦，结果他就拿了一袋传单回去，他听到传道在勉励，他也想说我也可以来发，所以他就拿回去，然后真的他就一样，有时间他就这样发传单。那有一天他去一家店里吃东西，吃完东西要走的时候，他就拿一张传单起来把它放在桌上，付完钱就离开了。在这一间店里有一个小姐在这里工作，她来收碗盘的时候看到这一张传单，她就拿起来看，然后就放到口袋带回去。然后以后她看一看，她想到教会来，很奇妙，她还没去找教会到底在哪里。结果有一天带他的孩子去逛夜市，三重教会附近有一个什么夜市？三和夜市，对不对？很热闹哦。逛完夜市要回去，走到教会前面这一条路，看到真耶稣教会，哇，这个不是我拿到的那一张传单想来的教会吗？然后看到聚会时间，他就开始来慕道，带了孩子，也带了先生，全家后来来慕道来受洗，一张传单救了一家人，不但救了一家人哦，还救了他的家族哦，家族陆续又有人来慕道，很奇妙，哎，所以我们都不要小看你可以做的工作，我想这些我们都可以做，所以各位如果想为主耶稣传福音，你不要怕。只要你勇敢的做，我们北区现在有很多开拓点在开拓。我们也许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我好像没有什么福音工厂可以参与。我们现在每年这两年所办的青宣，我们有很多青年高中生都跟你们年龄一样，他们参加完青宣之后回去他们常常互相联络。那有时候到巴黎，有时候到乌来。有时候到湖口去，他跟传道联络说他们想去，那他们常常自己赴邀大概8个10个人就去了。那我们在巴黎是每个月有一次，一个星期日会有主教布道，那每周的周五，现在是每周的周五也有主教布道。那我刚讲每个月的会有一个周日他会有福音茶会跟主家布道。那湖口我们是每月的第二周周日有主家布道跟福音茶会。然后现在从6月份开始，我们增加每周的2、3、4，每个月第二周跟第四周的2、3、4会在那里主家布道。那每个月的第二周周日会有主教布道跟福音茶会。那我刚讲这些高中生，他们有时候就互相联络，然后就去这几个开拓点去参加这个主教布道。那早上跟大家编组出去主教布道，下午他们几个人就负责唱诗，福音茶会他们负责唱诗都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体验很大。那么在主教布道当中，他们都体验到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都会邀同伴一起去参加，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我们在教区里面所推动的工作，让我们青少年有机会参与。所以各位，如果你也想学习，你也想参与，你也想试试看，你都可以联络，都可以去参加，不会很难。有一次你就会体验很深，一次两次你就会越来越喜欢做这个福音事工。宝贝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既然有金尊祭司的职分，如果我们不尽我们的职分，就是什么啊？渎职，懂不懂？公务人员渎职有没有罪？有，对不对？圣经里面记载渎职的祭司是谁？圣经里面有记载渎职的祭司，撒母耳记上，以利的两个儿子，对不对？以利的两个儿子，他是祭司，以利是祭司，他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可是他们没有做好祭司的职分，却让以色列百姓因着他们两个恶行，不想到圣殿来献祭，来拜神，所以神的咒诅就临到，就在一天当中，他两个儿子死了。以利听到消息，也向后仰，也死了。然后以利家被咒诅，他的后代没有人活过中年。所以神给我们这么尊贵的职分，我们如果尽心尽力的为主耶稣传福音，我们就会有赏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来我们一起读十六节跟十七节，预备开始。我传福音原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好，你读到这两节圣经，你觉得保罗很什么？逼不得已是不是？啊，不是。他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我都不传。哦，他说我是不得已的，我都不传就有祸了。好像他很心不甘情不愿，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不是。好，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我若甘心传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这个责任就是职分，也就是说神已经把尊贵的职分给了我。因为有这么尊贵的职分，所以我不能不传了。我不传，当然神将来要追讨我，怎么交账呢？所以我们将来怎么在神面前交账呢？这个就是职分，职分已经托付我们，领受了。那领受了，我们若甘心去传，你将来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期待我们大家认清我们现在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如此尊贵的职分。我们虽然卑微，但是主耶稣要给我们在他的救灵大功来参与，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期待我们每个青年都能够看重将来啊，我们时时刻刻把握机会为主耶稣传福音。我们一起来唱诗324首。舍弃他生命。 架，十架上救主宝血流尽，能不忘求福怜悯罪人，他呼求福生命，做我赎价。